他们坚持真理的教导，也重视你灵命的成长。一群良苑的老师，每个主日按时分粮。良苑讲台，
亲爱的弟兄姐妹，欢迎收听良苑讲台的节目，我是壮志凌云的凌云。在这圣诞佳节里，凌云要与大家一同来思考主耶稣的降生对我们每一个人的重大意义是什么呢？21世纪的今日世界，人类社会充满着层出不穷的问题与苦难，我们该如何来面对与因应呢？我们所深信不疑的基督信仰对我们今生与永恒的意义又是什么呢？今日世界，我们正面临着四大危机。第一，这是一个迷失的时代，许多人活着却不知道是为了什么，人生没有终极的意义，活着没目标没目的，一生拼搏，生不带来死不带去，更不知此生之后将往何处去，过客一生，既空虚又愁苦。第二方面，这个时代是一个无助的时代，在我们中国有9000万的抑郁症患者，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提供的数字，全球每40秒就有一人自杀。当然，各自的原因错综复杂，但追根究底，不外是因为面对太多太大的压力，感到非常无助，看不到任何的希望。第三方面的危机，这是一个缺乏真爱的时代。人们不是因为相爱才结婚吗？那为什么结的婚又要离婚呢？绝大部分的原因是因为那起初的爱心变质了，配偶又有了婚外情。人的爱情是何等脆弱，无数婚姻的破裂带来了千万家庭的破碎，使这个世界成为一个支离破碎的伤痛世界。人类社会的第四个危机是，这是一个没有平安的世界。根据一份资料的统计数字，从公元前1500年到今天，在这3500年中，只有不到300年是没有大战争的。亲爱的朋友，面对人类世界重重的苦难，基督信仰真能为我们带来实际的帮助吗？耶稣的降世对现代人而言又具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呢？今天凌云要与你一同来思想耶稣的降世为全人类带来的最重要和最宝贵的信息，就是神要与人同在。圣经马太福音1章有一段话是这样说的，耶稣基督降生的事记在下面，他母亲玛利亚已经许配了约瑟，还没有迎娶，玛利亚就从圣灵怀的孕，她丈夫约瑟是个义人，不愿意明命地羞辱他，想要暗暗地把他休了。正思念这事的时候，有主的使者向他梦中显现，说大卫的子孙约瑟，不要怕，只管娶过你的妻子玛利亚来，因她所怀的孕是从圣灵来的，他将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这一切的事成就是要应验主借先知所说的话，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以马内利翻译出来就是神与我们同在。神竟然要与人同在，这究竟是意味着什么呢？在圣经以赛亚书9章6节这么说，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名称为奇妙策士，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耶稣的名字这四个称号意味着耶稣来到这世界上 是为了要建立起神与人之间四种至关重要的关系。第一方面，奇妙测试。耶稣是一位奇妙测试，测试的英文是 counselor， 意思就是谋士、顾问、导师、指导者、辅导者、鼓励者的意思。换句话说，耶稣基督我们的神要成为我们每一个人的人生导师。人生的道路上，常常我们会站在岔道口上徘徊，正所谓一步错步步错。人的一生往往因着认识一个人、发生一件事、做了一个决定，便彻底的改变了一个人的整个命运，重写了一个人或喜或悲的人生剧本。所以我们何等需要上帝的帮助，赐予我们洞察人心的智慧，来做出最正确的抉择。神在圣经许许多多的经文中，一而再再而三地应许我们，他要教导、引导、指导我们人生当走的道路。他说，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耶和华你的救赎主、以色列的圣者如此说，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教训你，使你得益处，引导你所当行的路。你或向左或向右，你必听见后边有声音说，这是正路，要行在其间。但愿我们都能向神献上这样的祈祷。神啊，求您使我清晨得听您慈爱之言，因我倚靠您。求您使我知道当行的路，因我的心仰望您。面对人生中各样重大的抉择，我该上哪所大学？我该选择什么专业？我该在哪里工作？我该和谁结婚？我该买哪栋房子？神会如何指引我们？当耶稣在世时，门徒可以面对面地聆听耶稣许许多多的教导，耶稣也不断地指教他的门徒该如何行事为人，该如何处事待人，该如何过着容神一人、讨神喜悦的生活。但是当耶稣升天后，主耶稣就必须以其他的方式来教导、指导、引导他的儿女。事实上，我们的神总会用我们所能理解、所能领悟的方式来感动、启示、引导我们当走的路。而一般上，他启示带领的方式不外以下几种：圣经的指引、圣灵的感动、环境的印证、他人的意见、意象与异梦。我们先来说说神最常使用的方式，那就是借着他的话语来指引我们人生的道路。诗人这样对神说，您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亲爱的弟兄姐妹，假如你的圣经是合着的，请不要抱怨说上帝对你总是沉默的。就好像你把你的手机关机了，你却抱怨收不到信息。圣经不只是一本曾经说话的书，更是一本正在说话的书。当我们把圣经放在书柜上沾满灰尘而不去看的时候，我们就会认为上帝在我们的生命中是沉默的。台湾有一位传道人和凌云有同样的经历，在寻求婚姻伴侣的事上，神都用了同一节经文来对我们说话，来引导我们做出这重大的决定。这节经文就在马太福音第一章里的一句话，神差遣天使对约瑟说，大卫的子孙约瑟不要怕，只管娶过你的妻子玛利亚来。那位传道人和凌云都从这节经文里头得到神非常清楚的指示，神要我们与谁结婚。第二方面，神会借着圣灵的感动来引导我们的决定。耶稣说，保惠师就是父因我的名所要差来的圣灵，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 耶稣说，圣灵不是凭自己说的，乃是把他所听见的都说出来，并要把将来的事告诉你们。他要荣耀我，因为他要将授予我的告诉你们。耶稣说，圣灵要将授予我的告诉你们。这句话的意思就是，圣灵会将他从主耶稣所领受的信息启示我们，圣灵会帮助我们明白耶稣在我们身上的旨意是什么。当我们阅读《使徒行传》的时候，我们就会看到耶稣如何借着圣灵来带领彼得和保罗从事宣教的事工。圣灵会指引他们什么地方是神要他们去的地方，什么地方是神禁止他们去的地方。今天神也照样会在我们的心中常常的借着圣灵来感动我们，来指引我们。有人问祷告的伟人穆勒先生，在祷告生活中最重要的部分是哪部分呢？穆勒先生说，是当我们祷告结束之后的15分钟的时间。穆勒先生的意思就是，当我们祷告结束之后，我们必须有一段安静的时间来等候，来聆听神向我们说话。我们若要听见，就必安静。我们若能安静，就会听见。神引导我们的第三种方式，就是环境的印证。圣经中给我们看到这方面的例子。保罗写信给罗马教会说，我因多次被拦阻，总不得到你们那里去。穆勒先生得救之后最初八年，曾经五次现身做远方的布道工作，但是神似乎一直拦阻这件事。当他已经65岁的时候，神竟然出乎意料地引导他环游世界做宣教的事工。从1875年3月到1892年间，穆勒的大半时间都用在海外的布道事工上，见证了神是垂听祷告的神。他总共到了42个国家做宣教的工作。神所用的第四种方法，就是借着他人的意见来引导我们的决定。正如在出埃及记第18章里头，神就借着摩西的岳父给他提供了一个如何有效领导和治理以色列人的方案，让摩西因此能事半功倍地来治理整个的以色列民族。保罗写信给提摩太对他说，我所说的话你要思想，因为凡事主必给你聪明。很多时候神会借着一些灵性美好、生命成熟、智慧充足的人来帮助我们。神曾经借着一个牧者的一句话引导凌云到新加坡神学念书，神也借着凌云的一个兄长的介绍，使凌云认识一位姐妹，后来她就成为凌云的妻子。神也借着一位牧者的一通电话，邀请凌云到马来西亚神学院进修密集课程。就在那个时候，凌云遇见了一位来自美国的神学教授，他也邀请凌云到美国来进修神学。当凌云和全家人来到美国念神学之后，神又借着一位姐妹对我妻子说，可以鼓励我到良友电台当义工。神就带领我进入良友电台，后来成为同工，直到今天。所以神常常会借着某一些人的一句话来指引我们人生当走的路。除了以上四种神常用的方式，在某些特殊情况下，神有时也会借着异梦和异象向人启示他的旨意和计划。神在旧约就借着这方式向约瑟、但以理启示他的旨意，而在新约中，主耶稣也借着这些方式向彼得、保罗、约翰启示他救赎人类的计划。凌云听说，在最近这几年，有许多穆斯林都在梦中看见了耶稣而信了主。接下来，凌云要和大家一起来思考主耶稣第二个称号“全能的神”对我们人生的意义。耶稣是全能的神，这对我们而言具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呢？倘若耶稣不是全能的神，倘若我们所敬拜的不是全能的神，我们的祷告还有意义吗？我们的人生还有保障吗？耶稣若不是全能的神， 谁能帮助我们来面对人生种种的困境呢？谁能帮助我们来解决我们生活中层出不穷的难处呢？谁能为我们平静我们人生的风暴呢？谁能帮助我们胜过死亡的权势，使我们得着永恒的生命呢？如果耶稣不是全能的神，为什么我们还要相信他呢？如果我们的神不是全能的神，他如何能创造并治理这浩瀚无边的宇宙呢？如果我们的神不是全能的神，他如何能掌管并主导人类历史的进程呢？如果我们的神不是全能的神，他如何能审判并惩罚撒旦与所有的邪灵呢？我们所敬拜所信仰的耶稣就是全能的神，他在世上时能医治所有的疾病，能制服并驱逐所有的邪灵污鬼，能平静狂风巨浪，也能叫死人复活，最后他自己也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他是神的儿子。正如圣经所言，耶稣在门徒面前另外行的许多神迹，但记这些事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主耶稣不仅自己能行神迹奇事，他也应许他的门徒，只要奉他的名祷告，他就会为我们成就，因为他是全能的神。也因此我们看到彼得如何奉主的名医治所有的病人，他祷告耶稣，主就是多加从死里复活了。1876年3月，穆勒这样做见证，他说，有什么理由叫我们忧闷呢？一个正常的基督徒可以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我们的需要告诉我们的神，不管我们的需要何等多，我们的难处何等大，我们的指望何等小，我们的责任只是仰望神。结果我们会发现，这样的仰望并不是突然的，到了神自己的时候，帮助就来了。在我以往的70年又4个月中，我已经试过几百次、几千次仰望神，并没有一次失败的。当我以为帮助再没有可能来的时候，帮助就在这个时候来了。神有千万个不同的方法，千万个不同的时间可以帮助我们，神不受任何的限制。台湾有一位外科主任一直不愿信主，院长向他传福音说信耶稣能得救，他对自己说，我不是一直在救人吗？我还有必要信耶稣吗？有一天他妻子子宫外孕破裂，大量流血，要动手术，血液不够，血压无法提升，血库里没有相同血型的血，无法动手术。他在万分危急之际，不得不独自的跪在办公室，向主耶稣迫切的呼求，恳求耶稣的拯救。就在这时候，来了一个血牛，与他妻子一样的血型，结果救了他妻子一命，他便谦卑下来，接受了主耶稣成为他的救主。耶稣的名字的第三个称号是永在的父。这永在的父对我们的意义又是什么呢？父亲的称谓表明耶稣多么想与我们亲近，想与我们建立最亲密的关系。耶稣在圣经中不断地教导门徒，神与我们的关系就是一种最亲密的父子父女的关系。他不断地提到上帝就是我们的天父，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耶稣教导我们的祷告是，我们在天上的父，你们所需用的，你们的父早已知道了。不仅仅上帝是我们的父，耶稣也是一样的，以父亲的爱来爱我们每一个人。在他的心中，我们都是他所深爱、所疼爱的孩子。有一个女人患了12年的血漏，耶稣医好了她，就对她说，女儿，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安的去吧。有一个管会堂的人，他的女儿死了，他把耶稣请去，耶稣就拉着这小女孩的手，对她说，女儿，起来吧。是的， 我们都是耶稣所爱的孩子。在美国，有一个女孩在幼小时，父亲因为有了外遇离开了家。这女孩当时在家门口天天等待爸爸回家，但始终爸爸不回家。这个女孩天天流泪痛哭，这个打击带给她一生的伤痛。人的爱是何等有限，是何等容易改变。上帝说，妇人焉能忘记她吃奶的婴孩，不连续她所生的儿子，急祸已忘记的，我却不忘记你。看哪，我将你铭刻在我掌上，你的强援藏在我眼前。上帝对我们说，我要以永远的爱爱你。圣经说，耶稣既然爱世间属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是的，他是永在的父，他是以永远的爱来爱我们的父亲。圣经说，你们自从生下就蒙我宝宝，自从出胎便蒙我怀揣，直到你们年老我仍这样，直到你们发白我仍怀揣，我必怀抱也必拯救。是的，我们的神在我们人生的每一个阶段，他要紧紧地拥抱着我们，因为很多时候我们自己再也走不下去了，我们需要天父来拥抱我们。感谢神，他对我们的爱是毫无条件的爱，他对我们的爱是永不改变的爱。耶稣的最后一个称号，和平的君。这个和平这个字在英文是 peace， 这个字可以翻译为平安、和睦、和平。首先我们来思想平安的意义，耶稣是赐平安的神。圣经说，当耶稣降生在伯利恒时，天使向一群牧羊人显现，对他们说，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平安这简单的字眼或许有两方面的意思，第一是生命的平安，也就是没有遭遇到危险的事情以及意外的危难；第二是即使当意外来临，当危难发生，我们的内心仍然能够感到平安。就第一点而言，事实上我们没有人能够做到，因为我们几乎都不能够去防止意外的发生，因为意外本身就是那些你怎么想也想不到的意外事件。但对于第二点，内心的平安，我们却能经历到，那就是回到耶稣基督里。耶稣说，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耶稣并没有应许我们在这世上不会遭遇任何艰难或苦难，但他应许赐给我们一种胜过苦难、超越苦难的平安。第二方面， peace 这个字也可以翻译成和睦。耶稣降世其中一个目的，就是要使人与神和好，也使人与人和好。正如圣经以弗所书第二章里头所说，你们从前与神隔绝，因着恶行心里与他为敌，但如今他借着基督的肉身受死，叫你们与自己和好，都成了圣洁，没有瑕疵，无可责备，把你们引到自己面前。圣经又说，你们从前远离神的人，如今却在基督耶稣里靠着他的血已经得亲近了，因他使我们和睦，将两下合而为一，拆毁的中间隔断的墙，借着自己造成一个新人，如此便成就的和睦。主耶稣在离世之前有一段最长的祷告，在这祷告中，他一而再再而三地向天父祈求，父啊，求你使他们合而为一，像我们合而为一一样。主耶稣也在即将离别门徒之际，语重心长地叮嘱他们要彼此相爱，像主爱他们一样。这是我们的神所要看到的， 神要他的儿女们都能过着相亲相爱的生活，过着彼此和睦的生活。亲爱的弟兄姐妹，请问你今天在教会里有和弟兄姐妹彼此和睦相亲相爱吗？在许许多多神的教会里，弟兄姐妹之间不仅仅没有和睦，没有相爱，甚至彼此相恨，彼此攻击，彼此陷害，彼此伤害，教会一次次的分裂，信徒们一次次的受伤，跌倒，离开上帝。请问神会如何来看待这些破裂纷争的关系呢？他一定会极其伤痛，极其难过。而我们这样的彼此仇恨攻击，我们还可能带着这些苦毒怨恨进入天国吗？天国是一个没有仇恨的地方，我们怎么可能带着这些罪恶进入天国呢？希伯来书12章14节说，你们要追求与众人和睦，并要追求圣洁，非圣洁没有人能见主。亲爱的弟兄姐妹，倘若你从过去到现在一直活在对人的苦毒怨恨中，无论是对基督徒或非基督徒的仇恨，今天请你一定要向神认罪悔改，并求神帮助你将一切的怨恨都除去，让主的爱充满你的心，使你的生命不再对人带来伤害，而是带来宽恕与关怀。 Peace 也是和平的意思。我们的主耶稣有朝一日他将为全人类带来真正的和平，在那新天新地里，圣经说他的政权与平安必加增无穷，他必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以公平公义使国坚定稳固，从今直到永远。耶稣基督将来在世上将成为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他是一位和平的君王。圣经说，看啊，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嚎、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感谢神，为我们预备一个平安的、喜乐的天国。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凌云和你一起思考的主耶稣的名字四个不同称号，对我们每一个人生命的意义。他是奇妙测试，他是我们人生的导师，他是全能的神，他是我们生命中随时的帮助，他是永在的父，他以永远不变的爱来爱我们，他是和平的君，他使我们与神和好，与人和睦，也将在永恒的新天新地里为我们预备一个和平的美好的世界。当我们有了这样一位拥有无限智慧、无限能力、无限慈爱、无限权柄的神与我们同在时，请问你的人生还需要过着忐忑不安、迷茫、焦虑、愁苦、绝望的人生吗？最后，让凌云为你献上祝福。愿那使人有盼望的神，因着你们对他的信靠，将诸般的喜乐和平安充满你们的心，并使你们借着圣灵的能力充满盼望。
你当竭力在神面前的梦醒